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2年3月19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顾客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起一乐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娜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决定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奢华产业，为国家创造1000万亿印尼盾。第二，巴布沃部长与阿布达比王储会面讨论防务的合作。第三，埃尔朗格东州部长鼓励可特西投资以实现可特西发展的目标。第四，印尼 Pertamina Grand Prix 提供50个中小卫星企业展位。第五，另一张爆炸震动了 Kiev 北部，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导弹。第六，加拿大向乌克兰南面提供3年6个。现在新闻内容：印尼海事和投资动作部长卢胡宾萨尔班雷丹表示，印尼将在北加里曼丹的绿色经济区拥有最大的奢华产业。其他介绍，该新业目前正在开发中，将为该州转造高达670亿美元，或相当于1000万亿印尼盾的收入。卢胡班雷丹部长周五2022年3月18日在雅加达省已开发的下游奢华产业唯一北加里曼丹经济区，占地30公顷。印度安达拉东讯社报道，卢胡班雷丹部长说，发展奢华产业需要560亿美元的投资。他说，不仅是奢华行业，这个被称为绿色工业园的区域将生产各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如铝和半导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防部长巴布沃苏比安多已周四3月17日在阿布达比卡斯Al Bahar MBZ 王子的私人住宅会见了阿布达比王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 或叫 MBZ。 国防部长周五在雅加达称，会议讨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包括展北展业在内的国防领域合作的努力，也关于地基和专注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状况。还不及地基和专注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状况，国防部长巴布沃苏比安多与穆罕默德亲王会晤后，以几位代表进行了会晤。国防部长巴布沃苏比安多和穆罕默德宾扎耶德阿纳罕亲王的会晤，证明了两国国防工业关系热烈密切。 包括两国的国防工业。本月刚结束后的阿联酋团队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以了解印度尼西亚国防工业的潜力。同时，来自印尼的团队也将前来考察阿联酋国防工业的潜力。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鼓励可这些投资，因为他是促进经济复苏和鼓励实现可这些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Erlangga Hartarto 周五在雅加达发表声明说，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和鼓励从大旅行中复苏的重要手段，可以值得实现可特西发展目标的努力。他补充说，可特西投资是让专注外国投资在未来更能第一各种终极和挑战的答案。印度尼西亚与其他192个国家以及这里已通过实施几个一定目标来实现可特西发展的目标，其中主要一种这也是可特西经济发展，这也是印度尼西亚担任G20主席国时所鼓励的。Pertamina 有限公司提供了50个占为公卫星中小星企业免费使用，以满足在西努萨登加拉曼达里加。Pertamina 曼达里加国际街道赛道举行的印尼 Pertamina 大奖赛观众的需求，从3月18号至20号。Pertamina 企业转播副总裁 Fazriya Usman 周五在雅加达的一份书面声明中接着说，所补给的中小卫星企业是来自西努萨登加拉及其周边地区的本地中小卫星企业，经过这战国整合的产品将被暂时并交易给监管者，这是为了实现 Pertamina 在国际活动中这的目标之一，借鼓励曼达里加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积极的增速效应。这活动是在 Pertamina 的社会和环境责任规划内的以色列中小卫星企业复转活动，以指责 Pertamina Grand Prix Indonesia MotoGP 的成功。当地时间周五3月18号上午的乌克兰首都 Kiev 北部地区在这发生巨大的爆炸，一时被俄罗斯导弹击中，这次袭击发生在俄罗斯入侵东欧国家的第三周。印度路透社周五3月18号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与这次袭击有关的官方信息，除了首都附近历史也发生了爆炸。历史市长安德里·萨杜维报告说，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乌克兰西部的正式机场附近的一个地区。因此 CNN 周3月18号报道的萨杜维说，导弹击中了里夫机场附近的一个地区。他的一行人这时无法知道接到的位置，但是不是机场。加拿大政府宣布，他正在为逃离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建立一个新的移民的计划，他们将在加拿大获得长达3年的暂时居留许可。因此发行社周五2022年3月18号报道，加拿大有大量乌克兰侨民，尤其是在该国中部的西部的地区。加拿大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公民及家人和过期的这些证书可以作为暂时居民在加拿大 逗留长达三年，规定申请人必须在先住着，并以作文和照片形式提供生物的证书据。乌克兰难民也可以同时申请工作和学习许可。因此，联合国机构组织2022年3月17号发布的数据，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该国以来，已有超过300万人逃离乌克兰。规定中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次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第一消息来自中爪哇德曼贡。周二在中爪哇省德曼贡市争取，数百名农民举行了 Amontable 额尔巴里仪式。在杜布多哟、恩邦班萨里和萨坦堡里三个地点于2022年开始种植烟草。在厚厚的仪式中，农民们穿着传统服装，戴着米糕、衣襟、食肠、小枝和各种传统食品到活动地点，一起祈祷后，一起吃完大米和食肠小枝。然后在其中一个农田里种了一些烟草种子。多哥姆里奥区罗萨里村在杜布多哟阿蒙德布尔委员会主席亚穆哈迪表示，在杜布多哟里奥景点进行的仪式中，有来自苏敏、三斜坡上四个分区的农民参加，及塞罗邦邦、登巴拉、特罗格穆里奥和布鲁，然后在恩邦班萨里的阿蒙德布尔，几次是新多罗山地区的野农，以及保山地区农民吃，有的撒旦堡垒的农民。亚穆哈迪表示， 在这段浓浓的时间里进行了 Zikir 和祈祷，希望2022年的演奏种子技能产生比2021年更好的结果。规定中继续来自西巴布亚拉加安巴的消息，周二唯一西巴布亚省拉加安巴市政局西米苏尔基卡巴国镇的维夫纳妇女团体中正为沙西楼的传统保护的中以海参和龙虾的新式守活了海洋生物。沙西楼是拉加安巴地区的杜族人民时代相传的保护水下自然资源的传统之一。沙西的活动也得到了努桑达拉自然保护基金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当地人力资源能够一个执行的方式为子孙后代管理自然资源。唯一所弄的努桑达拉自然保护基金会鸟头海景经理 Lucas Rumetna 周二表示，沙西进行了一年，这意味着在一年内没有以海参和龙虾的形式搜索海洋生物镇，沙西决定的主意。他说，传统上沙西地区通常由男性管理，然而在米索尔拉加安巴的卡巴国镇，沙西地区由女性管理。他解释说，沙西是一个这些方式管理自然资源的习惯做法之一，今天仍在马鲁古和巴布亚地区应用。维夫纳集团负责人阿米纳卡吉里发表了另一份声明，称集团成员必须遵守沙西协议，例如只采集成年生物尊和使用环保聚集。阿米纳补充说，他们的沙西地区管理活动并非没有挑战。目前维夫纳面临的是气候变化，主守沙西的手艺用以支持其公民的宗教、社会实际活动和交易秩序。由于这种承诺和奉献精神，于2019年当地镇政府将沙西面积从2010年追逐整理设的32公顷扩大到215公斤。规定中最后的消息来自宗教啊，三宝龙。2022年3月14日至17日，来自22个国家的至少15支团队在宗教啊省三宝龙连算多罗大学举办了2022年青年国际科学博览会。连努算多罗大学第一副校长 Supriyadi Rustad 在周二在三宝龙收到的2022年青年国际科学博览会开幕式的新闻稿中表示，所有实施和基础实施都意味混合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属神明连努算多罗大学讲师已准备好成为县长评委的评委。据他，通过这项活动战胜的创新有望成为更美好未来的关键之一。同时，印尼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 Denny Irwan 表达了三宝龙连努算多罗大学举办2022年青年国际科学博览会的意愿。据他介绍，委员会确保已有距离的方式实施健康协议，以实施线下活动。他希望本次活动能够成为青年创新、这在科学领域发展创新的论坛。 除了青年国际科学博览会，连努索多罗大学还举办青年国家科学博览会。来自印尼格迪吉大学的42职业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学生组成的团队参加了青年全国科学博览会。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我国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历史上的这一天，从1932年3月19日的时间开始，印尼海港大桥开通。印尼海港大桥是横跨悉尼海港的主干道，连接悉尼中央商务区和悉尼北部，上面有铁路、机动车辆、自行车和人行道。根据基尼斯世界纪录，悉尼海港大桥是世界上最宽的大桥，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铁架拱桥，机房顶高筑海港134米。这座桥于1923年7月28日开始建造，并于1932年3月19日通知。规定中，我们继续1919年3月19日新动的宪法通过，二战后属战动的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9日通过了新的基本法，标志着德国分裂的终结。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前，德国的地位就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争论的焦点。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包括柏林在内的德国大部分地区，柏林曾一分为二，东部被苏联占领，西部被美国占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于2003年3月19日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的时间结束。2003年3月19日，美国总统 George W. Bush 宣布意向伊拉克派遣军队。 Bush 总统推断派他的部队将伊拉克从 Saddam Hussein 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寻找伊拉克正在开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除了结束 Saddam Hussein 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解放伊拉克人民作为准备。2月18日，数万美军在科威特动员，美国为入侵提供了大部分部队，并得到了伊拉克北部20多个国家和库尔德人的联盟的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开启了伊拉克战争。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Oh, oh, kau yang bangunkanku dari mimpi burukku, kau hangatkan hatiku yang dulu sempat membeku, kau yang lelapkanku dari masa laluku, kau katakan padaku, hanya aku di hatimu. Tadinya ku berpikir engkaulah untukku, tapi ku melihat kau mempermainkan diriku. Kau pergi dengan yang lain, hati ini kau buat mati. Lelahku merasakan sakitnya dikhianati. Tak ada yang lebih perih dari in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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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Kau yang lelapkan aku dari masa laluku. Kau katakan padaku, hanya aku di hatimu. Tapi ku melihat kau mempermainkan diriku. Kau pergi dengan yang lain, hati ini kau buat mati. Lelahku merasakan sakitnya dikhianati.
Indonesia.
这首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 Indonesia 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 Indonesia 的世界 Indonesia 国报道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鼓。本期印度尼西亚鼓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邀请世界主者和建立教育系统。二十国家极端教育工作主席伊万·沙里尔表示，印度尼西亚邀请世界共同努力主者和重建教育系统。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师者和教育人员总干事伊万·沙里尔三月十七日早斯加耶加达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解释称，对在国的优质教育方面不平等的问题和学生没有准备好面对工作时间问题的，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时间面临的问题。他补充说，疫情引起这些问题更严重，如社会经济不平等加深，以及对教育系统和工作世界带来了重大变化。伊万·沙里尔表示，新冠状肺炎疫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以及 大家都强调各国在全球共同努力的重要性，它推动各方立即行动。根据伊万沙特尔城，世界各地的儿童不能继续等待学校重新开学并经历学习顺失。他认为只不仅仅是不去上课或者考试不及格的问题，是孩子们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的问题。他补充说，这也是一个问题，未来的领导人不再敢有泡芙。3月16日周三，在日惹特别地区举行的20国家七段教育工作组会议的第一天，有两场会议组成。第一届会议讨论了第一优先议程及全民高素质教育，下一届会议讨论了第二个优先议程及教育中的数字科技。而出席是国家七段教育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也表示支持，包括对全民高素质教育在内的优先议程。澳门委员会教育、青年、体育和文化总局政治官员 Adrian Phil 表示，20国家七段教育工作组的议程是重新考虑教育方面门，并强调整体方法以确保不让任何人多对的正确设计。 Adrian Phil 表示，各方都需要在所谓的互相合作精神下谈到团结的话题，学界需要在工作组的七道会议上深讨以色列政治，也需要20国家团结与工作组在制定这些政策方面发挥作用。教育工作组第一天的线下会议共有27名代表参加，分别来自南非、沙特阿拉伯、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法国、新加坡、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外，来自美国、荷兰、英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德国、柬埔寨，是现在担任东盟主席国，加拿大、韩国、墨西哥、土耳其、澳门和经合组织的64名代表在线参加了会议。印度尼西亚古波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ason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其中之一是 Annie 介绍来自东南苏拉威西的多罗尼巴海滩。各位听众，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东南苏拉威西是一个充满多元风景和文化的地区，以及有趣的旅游景点，因此东南苏拉威西是必须成为旅游目的的省份之一，其中必须参观的就是多罗尼巴海滩。多罗尼巴海滩位于果纳维斯整治的索罗比亚分区，它的位置就在东端，面向班达海，白色的沙滩，美丽的波浪和阵风仍然美丽而自然，使这个海滩成为必须参观的旅游标志。对于露营爱好者来说，多罗尼巴海滩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露营的，因为夜景很美很平静。多罗尼巴海滩位于东端和北端，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理想场所。规定中在多罗尼巴海滩旅行的另一个乐趣是，当海水退去时，游客可以看到当地人收集海洋动物作为食物。多罗尼巴海滩已经拥有完善的设施来满足游客的需求，沿着海滩站立的小屋可以煮用过夜。如果你饿了，你不必担心，因为在小屋后面你可以找到几家商店和小吃摊，供应点心的海滩食物如扇贝、沙贝和其他海鲜。想要在海面上悠闲的漂浮的人也可以租用轮胎，想要自己身上娴熟的游客可以玩沙滩上提供的香蕉船。多罗尼巴海滩的名字来自布吉斯语，即多罗尼巴，意思是落下的泥巴树。在海滩入口附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泥巴树，自然转进班达海的波浪和绵延的白色沙滩是一个有趣的组合。此外，长满也自熟的海岸线使海滩气氛更加美丽、凉爽和宁静。要到达距离根达里市约40公里的位置，建议使用吉普车等高达四轮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Rasa cinta di hati sayang takkan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五言六语，题目是：椰子油和豆豉酵母生产的食用油替代品。听众朋友，自2021年底以来，在印度尼西亚食用油价格持续明显的上涨。事实上，对于喜欢油炸食物的印度尼西亚人来说，食用油是一种重要的商品。这一价格上涨受到世界储棕榈油价格的影响。世界储棕榈油价格确实升至每公吨1340美元。储棕榈油价格上涨导致食用油价格大幅上涨。此外，疫情还影响了食用油价格，因为由于新冠状病毒疫情，储棕榈油产量急剧下降，并影响了物流。作为一种与食用油相关的创新形式，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目前正在开发用椰子油和豆豉酵母生产食用油。制造替代食用油的过程也相当简单，也就是说，用纯椰子油加入豆豉酵母，使发酵过程自然发生。在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化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德古波纳巴丹表示，在科学研究中心进行了用豆豉酵母做椰子油的过程，生产出了对人体健康有益的食用油和纯椰子油，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和耐力。使用豆豉酵母生产油是被认为更有特点的，因为人们认为少饱更美，比面包酵母或者 发酵大米糕酵母跟碳水蛋白质，之后由于加工过程是封闭的，没有与水混合，也没有与空气接触，因此来自稻池酵母的食用油和纯椰子油可以保持为很长时间，只要油的颜色和香料没有变化，就可以安全食用。这个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新产品对健康更有好处，原因是椰子油产品无论是食用油还是纯椰子油对健康有益，椰子油也比棕榈油更容易消化。此外，食用椰子油并不比食用棕榈油更快使我们发胖。从这些健康益处来看，也有希望人们将更多的食用椰子油作为食物。棕榈油可以用作能源原料。无言流是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au tahu apa yang ada di mimpimu, sudahkah terisi cerita yang kamu tunggu, jika kamu ingin aku di sana, aku mauMenunggu semua yang masih belum pasti, menahan rindu yang makin gak terkendali, belum tahu harus gimana caranya menghindarimu. Menjauh pergi tetapPejamkan mata yang terlihat kamu lagi, belum tahu harus gimana caranya menghindarimu. Mau tahu apa yang ada di mimpimu, sudahkah terisi cerita?Aku cinta, aku cinta, aku cinta. Mungkin aku terlalu tinggi untuk berharap.Terungkap, tapi
aku mau.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纳的节目。听众朋友，请收听布朗伊纳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规定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克隆中歌曲。歌名是 Sabda Alam， 是由维维松博格演唱的歌曲。Sabda Alam 是在1959年的著名的歌曲。这首歌讨论了男女地位的差异，尤其是关于男性的力量，他们被认为是比女性更强大的人物。许多印尼音乐爱好者认为，伊斯马尔·马祖基创作的《Sabda Alam》歌曲与克里希尔演唱的《Sabda Alam》歌曲相通，虽然都是同名歌曲，但是歌词却大相径庭。克里希尔演唱的歌曲《Sabda Alam》讲述了大自然的美丽。规定中介绍来经过收听维维松博格演唱的《Sabda Alam》歌曲，请各位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Twitter @voice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